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4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救人，让亲朋和大法弟子一起见约》，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7日。我得法不久就开始了三退大潮，十几年过去了，家里的亲人不仅三退自救，还多数参与到救人的行列。大法救度了我们家族，又从中不断扩大，不断地延伸到亲属的亲属、同学、同学的家人、朋友等更多的世人。我们有救人的愿望，师父就会给我们把有缘人安排过来。小妹的朋友、同学多人经小妹劝退。一次小妹到外地出差，又把同学的妻子劝退了。记得三退开始不久，小妹同学的父亲去世了。他原是中学校长，看过转法轮，虽未修炼，但感佩大法，曾经说，人人都修法轮功，这个社会就好了。他去世后，附体在小女儿身上，让他来找小妹，小妹领他来我这儿听真相之后，他家族19个人散退了。二妹劝退更主动，同学几乎一个不落，朋友也忘不了。二妹儿子对象的父母、姑妈、姑父、叔叔等亲戚，连大人带小孩都救了。听老家同修讲，我侄女还给过他三退名单。前不久在外地打工的侄女来了，告诉我他有5个朋友要三退。当年侄女上小学，把他2个好朋友劝退，还和他们讲真善人好。其中一个叫多多的孩子还跟他探讨，如果小朋友打了自己该怎么办。最后多多说，不能回打，应该忍。表哥家女儿、妹妹的女儿来省城读书，都领来自己的好朋友三退。尤其表哥的女儿专程回家，把姥姥家一大群亲人劝退了，还一直不断地给我烧三退名单。小弟媳妇儿不爱说话，但他的直系亲属都经他的手三退了，他还劝退了2个姨妈。去年见了外甥媳妇儿，他回去就传来18人的三退名单。丈夫的姐姐本来要劝阻我修炼，看了转法轮后，最终走入了大法修炼。在看九平共产党视频时，姐姐深感震撼，此后一直积极地讲真相，劝三退救人。疫情使一直麻木的大弟弟觉醒了，他说，姐，这回你说的我真相信，把和他要好的6个铁哥们家庭都救了。怎么让亲朋不仅自救还参与救人？我的经验如下，仅供同修参考。一，大法弟子得有让大家都参与救人的愿望。中国人自保意识很强，亲属、同学、朋友之间信任度高，讲真相容易接受。当初大法就是人传人，心传心，红传开来，所以我们救人也不要忘了这个好方式。更重要的是，只要我们有大家都救人的愿望，师父就会把这件事引申铺垫，就会给家人创造机会。二，不断地给亲人讲真相。亲人自然有见面的机会，见面就是宣传法、讲真相的机会。不断地讲，不断地讲，亲朋就会越来越明白。家里多人拜读过转法轮，有的走入修炼，有的虽未真正踏踏实实修炼，但都尊重大法，常念九字真言。大法的法力也不断给亲人展现。疑难病痊愈，车祸中人毫发无损等等，越接近大法，越能感受到大法的美好与法力，越能唤醒人善良的本性。再讲明白今天世人面临的危险处境，人们自然愿意去帮助其他人得救。三，不断提醒，不断追踪。在自己亲朋中救人没有风险，而救人又是最大的善事，会给他们带来福报与创造未来得法的机缘。但他们毕竟不像大法弟子这样 把旧人时时放在心上，所以要注意提醒，有新亲了，同学聚会了，又认识新朋友了，换单位了，知道了就提醒，别忘了那件重要事啊。得救的还得追踪，谁谁是不是上学了，加没加入什么呀？就是更多的救人，让更多人参与救人。师父在经文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不只是大法弟子来这个世上和师父签了约，所有来到这个世上的人、生命、从天上下来的神都和我有约。那就让我们和亲人一起建约吧。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三次写信见证大法神奇，一路闯关感悟师恩浩荡》，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8日。在大法遭受迫害期间，我曾先后三次向本地省委写过信，这三封信记录了自己的修炼历程，更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也感悟了师尊的慈恩浩荡。现借法会良机汇报自己的经历和感想。第一次，给省610写信。1999年7月走入大法修炼还不到两年的我，怎么也没想到中共会对法轮功实施迫害。因为进京上访和在常人中的身份，我当时是国内一所大学的领导成员，自己一下子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省教委、公安局轮番到学校找我谈话，说是规劝，实则是威逼，要我表态放弃修炼。回想自己原本重病缠身，冠心病、高血压、萎缩性胃炎等，修炼后无病一身轻的事实，我怎能舍弃大法修炼，但被定为全省练法轮功的人中行政级别最高的干部，又无力抵抗来自各方的压力，我为难极了。在坚持了一个月后，省教委主任给我下了最后通牒，由于你的不表态，大家都被锁住，钥匙就在你手上，你看着办，想想后果吧。就这样，我以顾全大局为借口，在怕心的驱使下违心的妥协了，嘴上答应不练，心想我就在家练，谁知道呢。年底，北京派来的中央调查组到学校，在调查会结束前，组长突然问我，你说实话，这个功到底好不好？我脱口而出，当然好，要不然我傻了。组长马上对着调查组其他人说，大家都说好，又不准练，你说这咋整？散会后，调查组的一位中年女性过来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说，我是教育部的，你的名字我们早知道，请你保重。我明白，她是对我刚才说了实话的鼓励。刚刚的一幕深深地触动了我，连中央调查组的人都想听实话，而修真善忍的我却在家偷偷地练，不敢说实话，连常人都不如。那段时间我不敢正面看师父的法相，羞愧极了。2000年5、6月份，师尊的新经文《新自明》走向圆满先后发表，我被极大的震撼，自己不就是师尊在经文中指出的那种带着根本执着走进大法，而却又像师尊在《新自明》中说的执着太重迷方向这种人吗？我明白自己必须克服怕心及各种执着，堂堂正正地走出来。经过慎重的思考和准备，我给省610写了一封长信，表明了自己兼修大法的态度，详述了这场迫害的错误及严重后果。这封信被省610断章取义的摘录，在全省各大系统通报，我被定为给法轮功鸣冤叫屈的典型。 省教委副书记到学校兴师问罪，质问我，你竟敢在信中说自己是个共产党员，更是一名大法弟子，好像这大法弟子比共产党员还好。我立即回答，当然，大法弟子个个清正廉洁，而共产党员贪污腐败者比比皆是。他拍着桌子吼道，你反党。接着是610主任带着公检法一帮人到学校逼我检讨，我十分反感，我没有向他们讲明道理，却以常人的大义凛然告诉他们，不管我被如何处置，我的未来都是光明的，而你们的命运将十分可悲。我转身扬长而去。过后听说610主任气炸了，当时就说，太嚣张了，找个事把他收拾了。一年后，我和老伴、小儿媳三人被绑架，我意识到这是自己没做好的结果。想想当初那种常人式的英雄气概，没有大法弟子的善心与慈悲，更缺少否定迫害的正念，我很后悔。刚进拘留所，一个警察阴阳怪气地冲我说，昔日人上人，今日阶下囚呀。顿感失落的我心想，豁出去了。就在这天晚上，趁看守的警察睡觉，我打坐时，突然眼前出现五个巴掌大的银色大字，真善忍同在。这是我的天目第一次打开，我明白是慈悲的师尊在鼓励我，大法同在，师父就在身边，我激动极了。真善忍同在一直在激励着我，我想既然到这里，就应该讲真相。在拘留所期间，在我给周围的人讲真相时，有两位明白了大法好的农民主动提出要学功，我就在号子里教他们俩练功。当外边的同修把转法轮手抄本传进来时，我们三个人就在号子里其他人的掩护下集体读法一个多月。当接到逮捕证让签字时，我毅然写道，我无罪，镇压法轮功的人才是真正的罪人。后来我被非法判刑7年，儿媳被判4年，老伴被关押洗脑班迫害。在狱中，我抓紧机会给在押人员和狱警讲真相。有一天，监区区长突然叫我到他的办公室，让我坐下。我很诧异，按规定是不准坐的。然后他问了许多关于法轮功的问题。当我如实告诉他真相后，他说，知道吗，我是一名基督徒，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你很廉洁，你是好人，共产党根本就不讲理，你要保重自己。在监狱，我常常梦见给人讲课。一天晚上，梦见我到教室讲课时，怎么一个听课的人也没有。我悟到，可能是该听真相的有缘人都讲完了，师尊在敦促我赶快到外边讲真相。于是我在发正念的同时，求师尊加持，让我尽快离开这个魔窟。接着我出现了旧症复发的严重病业假象，是610以为我真的不行了，才批准法院对我监外执行。我插着氧气管被家人从监狱医院接回家。当时亲友和同事们都为我的身体担忧。通过学法练功发正念，在师尊的看护下，3个月我的身体就康复如初，让大家惊叹不已。一位身为佛教居士的老教授激动地对我说，你每天到院子走几圈，让大家看看，过去满身病，练法轮功好了，被共产党迫害又犯了，回家学法练功又好了，用你们的话说，这就叫正实法。过后看看自己写给610的那封信，仍没脱离党文化的思维，通篇充满着争斗与气恨。更可笑的是，自己还站在邪党的角度，用毛邓魔头的理论去批判江魔头的恶行。正如师尊在各地讲法11 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所指出的那样，特别是中国人被中共邪党灌输了党文化式的思想方式、用词、人的行为方式，他都在邪党的那个文化圈子之内了。甚至于有的中国人骂邪党都是在邪党里骂，他不是真的认识了邪党。九评共产党和解体党文化发表后，我才认清了中共邪党的本质和自己长期被党文化毒害的严重性。 我要求自己在做三件事的过程中必须努力清除党文化的影响。第二次，给省市委写公开信。2007年9月，就在小儿媳刚刚从监狱回家，我做讲真相项目正顺手的时候，我的大儿子被市检察院以私分公款涉嫌贪污而拘留，很快就被逮捕。这一下子在学校引起轰动，人们议论纷纷，说练法轮功的家里怎么也出了贪污分子。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我们这个刚刚经历迫害的家庭雪上加霜，大家茫然不解，我也在紧张地思考，这一定是邪恶在干扰我做三件事。那么儿子是否有罪？此事与修炼有没有关系呢？事发半月，在家里给师父进献的供果上出现了九株幽檀婆罗花，同时在孙子的室内照片上显现了五个法轮影像，令全家人惊喜不已。这是慈悲的师尊在鼓励我们振作起来。我意识到儿子可能遭人诬陷，有人欲借机给大法抹黑，于是我就摸清情况，寻找证据，聘请律师。我把自己练法轮功被迫害的情况如实告诉律师，并给他讲了真相，办了三退。律师告诉我，每次进检察院法院的门，我都要先念九字真言。后来在法庭上，他一身正气，厉声质问检察官，你们为什么造假？当大量证据证明儿子无罪时，我就请本地和北京政法大学的法律专家对案件出具法律意见书，迫使案件经历了两次退查，但检察院仍强行起诉。尽管律师在法庭上做了无罪辩护，提交了无罪证据，我儿子也做了无罪陈述，但法院却以拒不认罪为由对他判刑十年。就在判决书发出的前六天，2008年8月10日，大儿媳在住宅的电梯间发现了14朵幽檀婆罗花，对此本地电视台采访并播报，让他和我们全家再次激动不已。他明白了鲜花再放及让自己发现的意义，所以当他得知丈夫被重判十年的消息时，并没有惊慌失措，而且顶着来自亲友们劝他离婚的压力，做出了真诚坚守等待丈夫的决定。更可喜的是，他从此开始学法练功，走入大法修炼。我和全家都明白，是师尊的慈悲保护与点化，才给我儿子保全了一个完整的家。当然最艰难的还是被非法关押的儿子，在他身处看守所的日子里，我让律师给他带去家书和鲜花开放的照片，更重要的是带去师尊的一些经文，鼓励他要坚强。过后我们见面时，儿子告诉我他在看守所遭到的迫害，检察官不断地来威逼我认罪，否则就要对您下手。痛苦的精神折磨曾使我两次产生自杀的念头。想起师父在《红营二别哀》中说，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是师父的法让我明白了一切，坚定了正念，家里出现了神迹鼓舞了我，我懂得了维护大法的意义。在省内对冤案的上诉申诉都十分艰难，尽管有的法官也认为我儿子冤枉，省人大、内司委等机构也向省高院对不公正的判决提出异议，但申诉仍被驳回。于是我决定去北京最高法院告状。一听说我要进京，2010年6月公安局、街道办事处、学校纷纷来人阻挡，尤其是区610主任两次到我家，直言他受上级委派前来向我传达不许进京的指示，同时要把我儿子的案子和自己练法轮功的事公开，承认儿子没被株连。我心平气和地说明进京的原因和我依法行事的道理，但无济于事。更为甚者，610指令校保卫处在我家楼下停放一辆警车，有数人守住门洞，对我日夜监视长达月余。周围的同事气愤地说，欺人太甚。我悟到自己应该把邪恶对我们家的迫害曝光， 让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不要再对大法误解犯罪。所以我在打发小儿子进京呈送申诉状的同时，给省市委写了题为做好人为什么这样难的公开信，并发送给各部门，信中详述了我们家遭受的迫害。不久公开信在明慧网刊登，多名同修撰文谴责邪恶并帮我分析。开始我以为是检察院法院诬陷了我儿子，610只是借机诋毁大法。读了明慧网上同修对案件逻辑推理分析的文章，使我恍然明白，儿子的冤案其实就是610为了抹黑大法策划和操控检察官法官故意制造的。这正是地方检察院法院敢于执法犯法有恃无恐的原因。我由此清醒地认识到，打这场官司不仅仅是为儿伸冤，更是在揭露邪恶维护大法。过后再仔细看看这封信，虽然少了许多党文化的东西，但明显流露着对检察官法官的气恨和对儿子的情，仍然缺少大法修炼者应有的慈悲与宽容，尚需继续修心。第三次给省委书记省长写公开信，给最高法的申诉石沉大海，告状受阻，我该如何进行呢？2011年5月的一天，我在发正念时，脑子里突然显现告检察官四个字，我悟到这是师尊的点化，于是我到法院查看检察院当初指控我儿子有罪的证据，发现最重要的一份材料被藏匿了。我当即到出具这份材料的学校档案室查找，我被惊呆了，原来检察官把学校出具的本为证明我儿子有功的材料断章取义，篡改成支撑起诉的有罪证据，同时隐瞒了另一份证明。我看到了检察官的胆大妄为和法官们的层层包庇，于是就向省检察院进行举报。2011年10月5日九九重阳节，在儿子房间的窗户玻璃外面又出现了17朵幽檀婆罗花，我被第三次看到幽檀花而震撼，我悟到师尊用九九归真这个有着特殊含义的日子，鼓励我在揭露邪恶的同时一定要注重自身修炼。从此我一边做三件事，一边进行新一轮的申诉。以前的诉状是在声明儿子无罪，现在是在控告检察官法官对儿子的构陷，实际也是对610的揭露。三年来我经历了在本地检察院的奔波和到最高法院的五次上访，经受了旅途的辛劳和危险，受到了法官的刁难呵斥与嘲讽。这期间我常常想起师尊关于和尚云游的讲法，我悟到作为一名大法弟子，今天遇到的这些不就是修去安逸心、虚荣心、怨恨心、争斗心、提高心性和认识邪党司法黑暗的修炼过程吗？2015年5月海内外同修发起了对迫害元凶江泽民的起诉，我也两次向最高检实名举报了江泽民，招来非议与骚扰。当得知本地多名同修因素江被绑架的消息时，2016年4月我就用修炼人的平和心态，以讲真相的方式，以劝善的口吻，向到任不久的省委书记省长写了题为我为什么要控告江泽民的公开信。在信中我用全国和本省政法系统迫害法轮功的事实，包括对素江者的打击报复，说明了江泽民违宪违法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叙述了我们家遭受的迫害，特别是儿子被诬公为罪的蒙冤事实，反映了是610要故意制造这起冤案，以毁坏我的名誉，从而给法轮功抹黑的用心。最后我诚恳地向他们提出了希望制止对本省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对本省重点迫害事件进行调查等建议。这封公开信引起的震动，使检察官法官的徇私枉法和610诋毁法轮功的图谋被曝光，也使省教工委与学校十分紧张。因为有省长已经批示的传闻，所以也有朋友担心我的安全，但是我很坦然，因为真善忍同在，我相信法的力量。我写这封信只是希望省委书记省长能明白真相，制止在本省的迫害，并没有期盼他们过问我儿子冤案的想法。然而 当我儿子结束十年冤狱回家后，省司法厅突然责成某律师事务所对我儿子的案件进行复查，这不就是在落实省长对我写的那封信的批示吗？我再一次见证了师父在抓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感谢师尊的无量慈悲。回首二十多年来所经过的修炼历程，想想师尊的慈悲点悟与鲜花三现的神迹，我常常激动得热泪盈眶。我深知没有师尊的看护，就没有我和家人的今天。感恩伟大慈悲的师尊，谢谢同修们的帮助和关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上门骚扰的人员讲真相，启迪他们善念。作者广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5号。现在我谈一谈对上门骚扰的当地政府官员和派出所等人讲清真相，启迪他们善念良知的一些过程。我们修炼的人不要老把自己定在被迫害的位置上，如有不对的地方或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原谅并指正。2017年9月下旬的一天早上7点钟左右，听到敲门声，我去打开内门一看，有一个男人在门外站着，他问我是某某姨吗？我说正是。他说我是某某派出所的人，有点事要找你，开下门让我进去。当时我没想什么，就把门打开让他进来。他进屋就拿着手机照相，我说你不能照，这是侵犯公民的肖像权。他说好，那我就删掉。他就把手机收起来，我说随便做，他说不做了，就又出门了。他走后大约十多分钟，我又听到敲门声，打开内门一看，又是一个男人。我就问他你是谁，他说他是某某派出所的，先前来的又来了，还在下面的阶梯上站着，要我把门打开。我说你们派出所的来找我干什么？我又没有犯什么罪，没有去偷抢杀人放火。他说你把门打开，找你有点事，我是某某派出所所长。我说不给你们开门。他看我还是不开门，然后他就掏出工作证给我看，这时我才打开门，先把他手里的工作证拿过来，再让他们进来。我拿到工作证后就翻开页面要找他的警号，正在找时他又从我手里夺去，他自己再翻开下一页让我看，里面有他自己的照片。他用手点给我看，还说我是刘某某，是某某派出所所长。然后他就收回去了，没有记上他的警号。我说我知道你们来干什么，我就背宪法第36条给他们听。我接着说我要不修炼法轮大法，我可就不在这里了，一流鼻血就出很多血，有时刚止住不久又流出来，特别是夏天，有时候一天流十多次，晚上睡着觉也流。说到这里，所长就插话说现在还会流吗？我说早就好了，不会再流了，修炼二十多年没有吃过任何药物，以前身上的病痛全都好了，身体很健康，精神饱满。他又说有资料吗？我说现在我没有资料，你要看资料自己去明慧网看。后来我给他寄了一封致派出所所长的信及真相传单给他。在整个过程中，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在讲真相，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没有一点怕心，而且智慧源源不断。所长还叫我练功给他们看，
我说，法轮功共有五套功法，现在只练第五套功法给你们看。所长看到我盘腿，他也学着盘腿，可是他盘不上去。最后他说，你这是佛教的底盘。我说，我们不是佛教，我们是法轮佛法的修炼，不跟佛教一样的。他又说，你们法轮功才传出来不久，佛教早就有了。我说，佛教是2500年前在古印度释迦牟尼佛传出来的，而我们法轮大法曾经在上一个地球就已经广泛度过人。这个地球是1亿年的历史，你要说有多少个2500年才有1亿年。我这样一说，他们都不吱声了。最后所长说，我们查到你没做第二代身份证，要去补做第二代身份证，也没有问我电话号码或其他的事。其实第二代身份证在当时我就做过了，一拿回来我就把里面的芯片锤坏了。在师父的保护下，我整个过程都没有怕心，还背了师父的法精进要旨二，法正人间狱给他们听。他们都静静地听，最后他就告辞走了，还说，阿姨，对不起，打扰你了。我说没关系。直到现在，他们没再来过。他们走后，我想，要把法律规定抄在一张纸上去，贴在客厅里。假如他们再来时，叫他们先看看法律规定。这样，我就把宪法的第33条、35条、36条、37条、38条，公务员法的第60条，刑法的第93条执法责任规定写满一张纸，最上面写着较大的字，修炼法轮功合法。写完后刚要贴的时候，思想中反复地反映出要贴到外面门上去。我悟到是师父点化我，所以我就贴到外面门上。门上已经贴有法轮大法好的福字，我就把宪法规定贴在福字下面，后来门框上又贴上真善人好，这样我们这栋楼的人都能看见，还有来往的亲戚朋友，这也是证实法的一种方式。有一次一个同修来我家，进来就问，你邻居搞装修吧，有两个人在看你门上贴的宪法，看见我来了就说，练法轮功也合法。同修说，是啊，练法轮功修真善人做好人是没有错啊，亲人们也不会反对，就这样堂堂正正地贴着，一直贴到2020年新年统一搞卫生后，打扫卫生的人也不敢撕，后来社区政府人员检查卫生时看见后撕掉了。2020年9月中旬的一天下午3点钟左右，我在学法时听到有敲门声，把内门打开一看，有两个男人站在门外。我问，你们是谁？他们说是某某政府的。我听说是当地政府的人，就打开门让他们进来，问了他们的姓氏，就请他们坐下。我说我来泡茶，他们说不用泡茶，我就坐下来。我说，我知道你们来干什么的，你们现在就像手里拿着枪，别人叫你们打谁就去打谁，没有头脑，不会分析，好坏不分，善恶不变，好的当成坏的，坏的当成好的。他们也不吱声。我又转过话题说，不过这也是上面压下来的，你们也是无可奈何，走走形式。我这样一说，他们马上说，阿姨真会说话，说得太合情理，你真是通情达理的人。接着我说，我修炼后成了好人，以前我在一个工地上给人做饭买菜，每天买菜要讨价还价，而且称够数的菜还要多拿一些人家的菜，记账的时候又要多记一些。自从我修炼法轮功以后，就发自内心的不再这样做了。知道失与得的关系，知道做不好的事情会得到业力， 人有病有灾难都是业力造成的。知道这个理以后，买菜不再讨价还价，更不会多拿人家的菜，账簿上也不再多记一分钱了，该多少就多少。甚至几次多给钱或少算钱，我发现后马上把钱还给和补给人家。要是以前，我根本就做不到，我会马上揣起来。他们听后说，真善忍是好，可是你们去中南海。我就讲出为什么去中南海的来龙去脉，他们就不吱声了。接着我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这样做？这瘟疫就是针对中共邪党来的，武汉那瘟疫还是开始呢。他们就说，美国也很严重呢。我就拿出师父的新经文《理性》来读给他们听，他们就静静地听。我只读了相关内容，最后一段就没有读，就放在我身边的桌上。有一个人就拿过去看，另一个人说，阿姨真行，读得这么好。我说，你们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善待法轮功学员，才不会染瘟疫。后来他们拿出几张纸放在桌上要我签名，我说不会签什么名的，把它收回去。他们就说，不签名那就看看吧。看我也不会去看的，看了等于叫我放弃修炼法轮功，我绝对不会去看的。然后他们就收起来了。他们又站起来走到师父法像前看，其中有一张师父法像是热烈祝贺法轮大法弘传13周年，即世界法轮大法日。他们就问，哪一天是法轮大法日？我说，法轮大法是1992年5月13日在吉林长春市由李洪志师父传出的，所以5月13日就是世界法轮大法日。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就像拉家常一样，我是主角，他们是配角。最后他们告辞走了，我送他们到门口。他们还说，阿姨，我们不会对你有敌意的。我说，我知道，我理解你们。自这以后，思想中就没有怕迫害的想法，不会反映出迫害的念头。我悟到，现在是正法的最后阶段了，大法弟子应该堂堂正正的修炼，做好三件事，不应该还像迫害初期或是10多年前那个状态，怕这怕那，思想中老是把自己定在会被迫害的位置上，不敢堂堂正正的正实法。其实在这过程中还不只是这些事，这只是写出一些记得比较清楚的，其实这都是在师尊的加持下才能做到这一步的。谢谢师尊的慈悲救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